我们就来看第二个价格，其实是第二个价格其实一定是定到 VL。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第二个价格它的目标是指向让这个低估价人来购买，如果你第二个价格比 VL 还高的话，那你就 VL 低估价人就不会买。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就是看这个 V 这个 PE 第一个价格是一个什么情形。所以我们下面就要看 if PE higher， 如果这个 PE 高一点，我把它提高一点，那么如果提高一点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提高一点出现的情况，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这一行字，如果这个 PE 提高，就是这个中间提高，这个中间提高的话，所以这个 expected payment if buying at period one 它的收益，它这地方就会成为小于。所以你如果这个 PE 哪怕有稍微的提高，那么这个 higher type 它在第一期买的收益就不如它 postpone 到第二期买，也就是说你就会使得它会 deviate from his choice。 本来我们是想让它上午就买的，所以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就成了 no buyer at period one， 没有人在一期买，因为在一期买它不如 postpone 到二期买，所以它就是 both buyer at period 2 and P2， 就是他们都支付的是 P2 的价格， P2 的价格实际上就是 P2 是等于 VL 的价格。所以如果从这意义上讲，你可以算卖书人的收益这时候其实是受影响。所以我们一会儿还可以给你把卖书人的收益给你直接算得出来，因为卖书人就是希望通过这两种不同的定价的方式，上午卖高价，下午卖低价。如果你的上午价格再高一点点，上午就没有任何人买，都去下午去买，那这个高是高估价人的消费者剩余就很大，就是 VH 减 VL 就是这么多，低估价人当然没有消费者剩余，所以实际上这个对 seller 来讲是不合适的，然后下面再来看 what if P1 is lower a little bit lower， 如果它再低一点行不行？低一点呢，实际上如果低一点的话，低一点我们说我假设它低到什么程度，一种情况下就是 P1 到 PP 它低成什么程度呢？它在这个区间它比 VL 高一点，但是比这个一点 delta VH plus 这个低一点，这就是 P2 这就是 PE。 所以我们就说它降一点点，它比这个 PE 低一点，但是依然是比 P2 要高。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个 H type 它的确会在第一期购买，并且它的 consumer surplus 上升，这个大家都是非常熟悉这种路径的。 consumer surplus 价格低的时候，它的保留收益 VH 不变，所以它的 consumer surplus 会更大，但是这个卖的人的 profit 会下降。而我们现在这个 seller 它没有必要，所以如果它的价格是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把这个价稍微往上调一点点，既能够使对方购买，同时它的 profit 还能够改善，所以它往下调的这个动机是没有的，它不会下调。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干脆再低一点，低到都是 VL， 那如果你低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就成了 both buy at period 1 and pay VL。 那你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其实也不合适。为什么不合适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高估价的人他的消费者剩余更大，他的消费者剩余就是 VH 减 VL， 他在这地方的消费者剩余还是 delta VH 减 VL。 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创造的财富其实就是两块， consumer surplus producer surplus， consumer surplus 大了，那 producer 这边的 profit 就会减少，所以也是你的 profit 就会减少。那么既然 profit 会减少，这种事情他就不会去做，我完全可以把它再提高一点，我使得它既有人买，同时我的收益还能上升。所以呢这两种情况 seller 都不会做，一种情况是做了之后就不能成交， 这样的情况是做到这种能成交，但是自己的利润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最后发现他真正得到的就是如果说他这是他 P1 的价格，这是 P2 的价格，如果他整个的这样的定价是大于等于 VL 的话，那么他就一定会 keep P1 and P2， 而不是把这个价格都单一的定到 VL， 这是我们设定这种情形的原因，因为这一块就是他的 P1， 这一块就是他的，这一块就是他的 P2， 就是他的 P2， 所以我们说有了 P1 和 P2 的区分，他的收益比单纯的赚 VL 要大，那么这个 seller 绝对不会选择把这个价格降下来，这是我们前面能看到的。那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分析了三方，分析了这个 high， 我们分析了这个 H type， 然后分析了 lower type， 然后我们最后再分析这样一个，最后我们再分析这个 seller， 所以我们就说应该是 no player has motivation to deviate from PE PR， 就 PE PR 的定价你没有必要 deviate， and buying strategy。 为什么还说 buying strategy？ buying strategy 就是我说的应该是这个 H type 的上午买， lower type 的下午买，并且是支付是不同的价，这就是此时这个情况下所能够对交易的各方达成的最好的一个结果，最好的一个结果。如果这个条件反过来怎么办？这个条件反过来，这地方是小于的话怎么办？下面我们看 case two 呢，想讲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你把价格定成两个 P1， 因为 lambda 数量的人是 P1， 然后一减 lambda 的数量是lower type 你就收它一个 P2 的价格，但 P2 的收益要乘一个 delta， 如果是小于 VL 怎么办？小于 VL 怎么办？这个 P1 和 P2 的定价就跟我们上面的这个定价方式是一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形式一句话就能讲完，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区分成上午跟下午，上午定一个价，下午定一个价，可是你得到的收益居然还没有就定一个 VL 高的话，那你会怎么样？你就直接定个 VL 就 OK 了嘛。那么这种情况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出现？这地方是小于号，你想一想，一定是这个 lambda 怎样？ lambda 很低，就是说对你的这个商品的估价很高的人为数甚少。比如说就是那个国产版的这种考研的书，其实你只要一考完了，你这辈子都不翻了，所以你对他估价高的人非常之少，你可能一块钱两本就给别人算了。好，那么首先这个 lambda 很低，一种情况是 lambda 非常之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 delta， 这个 delta 现在也是很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导致这个左边非常的小，以至于它非常接近这个 VL。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就反过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手上这个商品你预估对你这个商品特别看好肯花大代价的人没有几个，或者几乎就没有，那你的选择就是还不如一早上就把它定个低的价。所以呢，你现在的这个决策，现在的决策就是 the seller， 他就把这个 price 他就定成 P1， 就是 P2， 就等于 VL， 就在任何一个时期我就是 VL。 换句话说，在上午就定得很低，因为上午就没有多少人是一个能付很高的价格的，你没有必要拉这么开，因为这地方是这样一个小于。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要求这个 both types at period 1 and pay VL。 为什么这时候更好呢？因为在 period 1 都买的话，对于卖书的依然是有好处，都在 period 1 买，它就意味着在上午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钱收回来，上午就能收回来，因为时间是有价值的，不用等到下午再去卖给那些估价偏低的人，一上午就卖，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是上午都按 VL 去卖。 所以对于这个买的那一方来讲是什么情况呢？买的那一方 H type， 它的这个 H type， 它的消费者剩余是 VH， 减去 VL， 这种 L type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零，而你这个卖出的这一方，反正你始终按照 VL， 因为这个 VL 它比你分两期去定价，收益更大一些，所以还不如就是一个价。这就是我们这地方区分两种情形的意义。但也有人说，你怎么知道 PEL 等于这里？我刚才就说过 ，P 的定价方式就是我们重复了很多遍的一个方式，就是我要求使得这个 High Type 它在一期购买和二期购买它是 Indifferent， 所以我们设一个 PE 把它计算出来，它应该具备这样的形式。这题目第二问是什么样子呢？它是这样说的，它说它要你把上面的过程重复一遍。但这第二问不是 VH 和 VL，VH 发生概率是 lambda， 另外一个发生概率是一减 lambda， 而是什么情况呢？他说这个 V 啊是在 V 下加一杠到 V 上加一杠之间均匀分布的，所以我们把那个就相当于我们把有一种人的类型，把这个 buyer 的类型视为一个连续统，它不是只有两种，这是它的最低值，这是它的最高值，从最低到最高是一个连续统。就是任何一种都有，那这个题型实际上就是要更加的贴近现实了。因为好多同学前面就说，老师总是讲两种类型的人，其实他类型有很多。这个买菜卖菜的人，他其实标价不是指两种价，他是见人见什么人喊什么价的，因为他只会估测你的 VH， 所以很多老师就抱怨说这个五大菜场的价比别的菜场贵很多。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买菜的人比别人更富，而是因为买菜的人都不善于 bargain。一般都是觉得卖菜的很可怜，给他算了，他就利用了这样一种心态。所以呢，很显然就是说这个 V 吧，有很多种，这个 V 呢它可能就是个连续统，所以我们下面要看的就是把它扩散到这个 type 是 N 种，是无数种的情形，它就是图纸的上面的一个均匀分布。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下面来看我们就令这个 seller 的价格，这个 seller 的定价是这样子的， seller 在第一期的定价呢，它的 prices 它就是分别是 X 和 Y， 那么这个 X 呢是它在一期的价，这个 Y 呢是在二期的价，但不论是 X 还是 Y 它其实都是在这个区域中的，所以你的定价又更复杂一点，要写成函数形式。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你怎么样定价呢，你的定价就是要这种形式，你一定要使得那个对你的商品估价较高的人他会在上午就来买，因为他花得起价钱，他要新鲜，一定要使得对商品估价比较低的人他推迟来买，他下午来买，他本来就估价就偏低，所以你要分两期，就是 X 要足够的高， Y 要足够的低，但是呢又不能够高到没人买，也不能低到赔钱，所以就要有个很适度的空间。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很良好的策略。如果你想那个拍卖行为，你要设计一个网站的话，那个网站上的叫价就是完全类似的一种思维，就是你要考虑你的这个卖商品的时间点。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么一个情形。那现在我想一定存在着这么一种 V star， 这种 V star 呢实际上要使得这个人他在上午买与下午买之间 indifferent， 所以我要找临界水平，我要把这个临界的 V 找出来，因为这个 V 是均匀分布的，我要找那个临界水平，所以这个 V star 呢减去 X， 就在上午买他的收益要等于这个 delta， 这是 V star 减去 Y， 这样子。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很快的能算出这个临界水平的 V 是多少，临界水平的 V是一减 delta 分之 x 减去 delta 乘以 y， 那么这个 delta 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它这是 v 下加杠，这是上加杠。我现在算出来的实际上就是说有一个 v star， 那么这样一批人呢，他就是 buy 在一期购买，那么这样的人呢，他就会在二期购买，所以我们刚才算的就是要算无差异的那个节点在哪里，无差异的节点在哪里。所以你现在想， 这个如果武大的菜场比别人贵，就是因为他感觉的这个 V 靠右边一些，反正总是他就觉得总是我不是靠右边一些，靠左边一些，更多的人都会在上午来去买，所以他就把上午的价定得更高一些。他说，所以你定价的时候，你就是找这样一个节点，上下午差异的时候的这个点。那么下面就来看，如果是同种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分析很多细节的问题。既然我找到这个节点，如果是卖菜的这一方，这个 seller 他现在的情形，这个 seller 是要利润极大化的，所以 seller 的利润极大化呢是这样子，我在给定上午买菜的人全部是 V 大于等于 V 星号的这个前提下，我下午的定价也要使我的利润最大化，所以他的定价呢实际上是他的 maximization 下午的定价呢，实际上他的下午的这个 Y 的定价服从这么一个形式，就是说我需要找到一个这个 Y 是这样，哪些人是下午来购买的，下午首先价格是 Y， 有多少人下午来买，下午来买的人应该用这个概率来算 probability V 要大于等于 Y， 首先它的估价要高于 Y， 如果比 Y 还低他就不买了，他就不买。同时另一方面的这个 V 要小于 V star， 就是他没有在上午去而必须要下午来，所以这是你下午所能够得到的客户，就是这样一个概率，就这样一个概率。所以你们去回忆一下，实际上按两期来看，就是进入到这个信息集的这个概率，就一定要到这些人等到下午来，就是这样的特点，就它的 V 要大于等于 Y， 小于 Y， 小于 V star， 这是下午来购买的。那么我们把它可以完整的写出来，因为我们刚才的界定写出来，它就是 Y 一减去 Y 减去 V normal， 然后这边是 V star 减去 normal。这不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贝叶斯法则非常的类似，就是首先这些人一定是上午没买的，然后这些人在上午没买的情况下，他还要他的这个 valuation 要比你下午的定价要高的，他才会去买，所以我们算出这些人有多少。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就很容易的从这地方得出来，这个 Y 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V star， 二分之一的 V star。 这个过程蛮简单，就是算一阶条件，算一阶条件 first order condition 对 Y 求导数，令出来的值 Y 等于二分之一 V star。 那么 Y 等于二分之一 V star 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Y 等于二分之一 V star， 因为这个 V star 里面含有 X 含有 Y， 所以我要把这个给带回去，我想尽可能的精简这个过程。所以这地方的计算呢，是先算的是 second period sailed market proximization， 然后我得到这个 Y 带回去，就只剩下 VX V star 跟 X 的关系，我再来算第一期的时候利润最大化，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过程的思路很简单，就这个思路你是想这个 game 从上到下一个一个的信息集要延展到这一步，我们把这个 Y 带回去，带回去你就会得到这个 V star 它实际上是等于 X 一减去 delta 分之二。所以从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可以计算什么呢？下面你再来算这个 seller profit maximization 的整个过程，因为这只是第二期，再来算整个的利润，只占用一分钟时间，把它整个的利润的时间写出来。它整个的利润，我用个大写的派来看，这个派呢，其实应该是一期的利润加上二期的利润，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把它写出来。因为这个一期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的定价是 X， 你可以卖给哪些人呢？你可以卖给这种类别的人，就他的这个你可以卖给他的这个定价，他的估价高于你这个 X 的这种类型的人，不是写反了，应该是 V up bar 一直到 X 的这种类型的人。然后对，我把这个完整的说，一期的收益取决于什么？一期的价格是 X， 一期卖给哪些人呢？一期卖的人是 V 减去 V star， 这就是在一期购买的人。那么二期的价格是 Y， 二期要卖给哪些人呢？二期卖给人，我们上面写的很清楚，就是要卖给他的这个 probability V大于等于 Y conditional on V 小于 V star。 所以我们说我把它的利润实际上是分了两块， 大家可以分别把这两块全部都写出来。写出来之后，这两块形式，由于我把这个 y 带进去只剩 x， 所以这地方我们是渴望得出一个最优的 x star 的，渴望得出一个最优的 x star 的。所以这个接下来的我就不写了，大家回去把它算一下，算一下。这是我们说，我举了一个两期的模型，这两期的模型，你不要看我没画了一个图，其实很典型。我的计算的时候是分了两阶段在做，先解后一个阶段，再把后一个阶段再带回去，最后解完整的第一个阶段，解第一个阶段。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第九章的内容讲的很多了，下面我要留几个题，大家回去要自己要做一下。第一个是九点 B 点九啊，哎，记一下，一定要自己回去要练呐、啊，你不练是不行。九点 B 点九，再一个就是九点 C 点二，九点 C 点二呢，就是我讲过的那一题的伽马的取值有变化，因为我讲的是伽马大于零，它这地方是伽马大于负一，所以大家把那个情况要讨论。还有一题呢，就是九点 C 点七，九点 C 点七，好，就这些。